这个经过和田的时候，你看见他怎样和百姓一起成长，然后终于到了最骄傲的时候，结果被收割了，然后呢经过大麦场，然后最后呢被压成粉，最后呢油，最后呢就是那一块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视作要给我们的学习。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那次主把五个饼两条鱼这五千吃饱以后，主立刻赶着催赶门徒赶快上船。因为主知道门徒们的想法和当时群众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要拥护主耶稣作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知道跟前的这些人是乌合之众，主所要的乃是一块饼。饼的成功并不是把几个颗粒放在一起就是一块饼的，这里可以有五千个人，如果主耶稣在地上他真的要利用群众的话，那就是他还金的机会，他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看有五千人还不过小孩子跟妇人在里面，他要做王的话这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他退走了，他知道门徒们舍不得把他们赶着离开，叫他们离开，赶着他们离开。声音在原文那个催赶的催啊，好像是赶牲畜，好像把鸡啊赶到笼子里去那样的赶法。门徒们起初不懂，他们摇橹苦得很，因为当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实在舍不得。结果呢，那个又是逆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逆风就表示说你干脆什么事都不做，让风去再把你再吹回原来地方多好。但是就是因为主的话是要离开，他们就离开。虽然不懂，他们摇橹甚苦啊，一直等到到了一个时候，主来救醒他们。主说是我。这个时候主给他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不是五个饼两条，这个神迹乃是主自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才明白过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放弃了一个在人间世界上认为最难得最重要的一个机会，以为有五千人有群众，这就是资本了，这就是天国了。所有你知道那些要希望能够把罗马推翻的，他们都是主张群众运动，他们觉得有群众就是资本，就是有武力就可以把敌人推翻了。五千人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天国不是他们所想的天国，他们是想用武力能够把罗马推翻了，然后建立一个地上的那个国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天国近了，那是指说这个天国是从生命开始，从流泪撒种开始的，然后经过成长的过程，那不止经过成长的过程，然后经过压碎的过程，然后最后呢就变成那块饼。从此以后那块饼就能给世界得什么，就可以变成别人的食物。但是就是在你把食物分给别人以前，你看见还得经过我们的主拨开的手续，最后世人才能够得到帮助，才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弟兄姊妹，那次我们的主推却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机会，结果是什么呢？感谢主，他知道他知道说真正是婴孩，真正顺服我们的主的，真正明白天国奥秘的，乃是在船上那些人，除了犹大之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一直在那里预备这些人。那么你记得吗？他升天以后，他和这些门徒们都约好到约定的山上，那么他有一次向五百个弟兄显现。所以可见那一次在山上和主相约的不只是一个门，是一个门徒，而且好多的门徒。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人是不信的，所以你看见慢慢的有人就退去了，结果是剩下120个人照着主的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等候。那最后呢，五旬节终于圣灵降下来，结果弟兄姊妹，五旬节就像一个油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啊，圣经里面的油啊都是预表圣灵的，所以当圣灵降下来就好像油降下来一样。那不要忘记他们在那个小楼上面，你看见吗？已经被磨成粉，他们不再有他们的自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灵就把他们进成功作一个身体，不再是120个个人，乃是一个身体上面的120个肢体。感谢主，弟兄姊妹，教会就诞生了。 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两块饼要在神面前摇的，逾越节的时候是初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是大麦小麦都收成的时候。所以现在呢，你要知道大麦和小麦整个的总结是什么，就是那两块饼。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两块用的是见证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那块饼终于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能在这个旷野里面为他摆设筵席。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看见主在加利利他的工作那个总结是怎么总结的。总结乃是他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看见桌子上的饼桌子上的鱼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宴席，这是神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感谢主，这个是这个是世界上的服饰，就是整个世界来讲是饼再加上鱼，地上的丰富加上海中的丰富，这是为着什么？这是为着所有世人的，这个是为着所有世界上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告诉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今天我们这些鱼被主得着了，是把它放在桌子上，结果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功那个饼，你不要忘记是从主耶稣流泪撒种，我们接受相信，然后我们变成国度之子，然后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在世界上让他长大，让他长大成人。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生命丰富了，我们属灵了，我们谦卑了，但是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自己消失了，我们不再像古时候那些奥秘派的，他们只注意到个人的属灵，只注意到个人的追求。你看见说现在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要经过磨碎，经过磨子的磨，然后呢用油，最后经过烤，那个饼终于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怎么诞生的。所以一面我们要努力的传递，另一方面我们要帮助朋友们，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他们要成熟，要做主的门徒，生命要长大，而且是一块饼，不是一颗一颗的麦粒，没有个人主义，你看见吗？这个乃是教会的见证。当世人看见这个桌子上所摆的饼和这些鱼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神就借着这些来叫许多人蒙恩，五千人吃饱，也叫四千人吃饱。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做神的仆人有两个工作，第一，他是众人的奴，众人的奴，他是做了这个众人的奴仆，他是做了众人的奴仆。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他同时呢也做了家中的佣人。一面他服侍世界上的人，另一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他服侍门徒们。因着他的服侍，这些门徒就长大了。就是世界来讲是个旷野，所以桌子上所摆的是什么呢？是饼和鱼。所以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叫五千人吃饱，七个饼和几条鱼也能叫四千人吃饱。这个乃是我们的主说全世界的奴仆，他来到地上，他不是服侍人，他不是要得人的服侍，他乃要服侍人，他并且为众人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们的主的工作，他在加利利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但是不止如此，还有一面他要做家中的佣人，他要在门徒跟前洗他们的脚。我们应该在主的脚前，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以前，结果我们的主在门徒的脚前，他服侍我们，他服侍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不洁净的，把我们服侍到洁净的地步，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把我们服侍到勇敢的地步，他知道我们是慌张的，把我们服侍到从容的地步。所以你看见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好了，现在如果我们要知道主在家里他怎么做，怎么服侍我们，那么现在你读圣经就很清楚。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的看，我想很快的提一下。 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门徒们和主耶稣一同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彼得的故乡，就是伯赛大，在那里呢他遇见了一个瞎子，你然后主医治他，结果呢那个人起头看这个瞎子、看人好像看树一样，然后主再医治他，他就好了。我想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海入口的地方。我们说那里鱼最多，因为常常带一些有机东西下来。那么我想我们现在不必再看，我们心中应该有那个地图。那那个就是波塞大。那么在波塞大呢，主遇见一个瞎子，结果呢主开他的眼睛啊，这是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你记不记得在耶利哥主也碰见一个瞎子？耶利哥是什么地方呢？耶利哥就是约旦河流到死海的入口，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约旦河是从黑门山发源，一直往下流，就流到什么呢？就流到这个加利利海，就进来了。那么进口的地方是哪里？是波塞大，然后再往下流就是约旦河，约旦河一直流流流流，最后流到死海，进口的地方那就是耶利哥。那么请我们记得，在两个入口的地方我们都碰见一个瞎子，在伯赛大碰见一个瞎子，耶利哥也碰见一个瞎子。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弟兄姊妹，在碰见瞎子以前，瞎子的时候主都是把门徒带着的。简单的来说，虽然我们的主和他们日夜在一起，他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需要主开他们的眼睛。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这个瞎子以前什么故事发生呢？你就知道说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很稀奇，就在快到这个要在那个在这个船上啊，要到这个要到这个伯赛大以前呢，那么门徒们忘记带饼了，他们呢但事实上只有一个饼在这个船上，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教啊等等，然后呢他们就以为说主怪他们没有带饼。那么马可福音告诉他我们说，他们只有一块饼，船上只有一块饼，然后主耶稣就叹息，你们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呢？你们到今天，你们已经有过什么？你们记不记得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有剩下多少篮的零碎呢？他们说十二。然后呢，四千人剩下多少的零碎呢？七个。你晓得这些门徒们呢、啊，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们的主现在完全把他们当成幼稚园的学生。所以就替他们复习，因为我们主在加利利最大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五千人和四千人在那里摆设宴席嘛。现在门徒都参与的嘛，现在门徒们都拿着，他们都是服侍的人，回家都拿着零碎。他们主问他们说多少？他们说十二。主在问他们说多少？他们说七筐子。然后主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什么意思？这两个五千人也好，四千人也好，主的重点就是我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粮。